第六十八章 B 第四百节二，爱或意愿，不断努力，朝向人的形式及其一切成分。这一点从心与意愿的对应关系明显可知，因为我们都知道，身体的一切成分在子宫内形成，它们通过脑发出的纤维和心发出的血管形成。所有器官和内脏的构造皆由这两个元素，即纤维和血管构成。因此很明显，人的一切成分由意愿的生命，也就是爱，通过大脑的最初成分经由纤维产生，身体的一切成分则由心脏通过动静脉产生。由此明显看出，生命也就是爱，因而意愿不断努力朝向人的形式，因为人的形式由人类可见的一切成分构成，所以可知爱或意愿致力于不断努力奋斗去形成所有这些成分，它朝着人的形式努力奋斗，是因为神是人，圣爱和圣智构成他的生命，关乎生命的一切皆由此而来。人人都能看出，除非生命，也就是真人即神人，在本无生命之物里面运作，否则诸如存于人类的一切成分无法形成。人类的无数成分作为一体运行，他们一致渴望产生所源自的生命的样式，以便人能成为他的器皿和居所。由此可见，爱出于爱的意愿以及出于意愿的心都朝着人的形式不断努力。第401节三，若非与智慧或觉知联姻，爱或意愿无法通过人的形式做任何事。这一点也可从心与意愿的对应关系明显看出来。胎儿依靠心脏而非肺脏存活，胎儿中的血液不是从心流入肺使肺呼吸，而是通过卵圆孔流入左心室，所以在此期间胎儿无法移动身体的任何部分，而是受束缚着也没有感觉，因为感觉器官是关闭的。爱或意愿亦如此，诚然胎儿由此存活，然而却是模糊的，也就是没有感觉或活动。但是一旦出生后肺脏被开启，他就开始感觉和行动，也开始意愿和思考。由此可见，若非与智慧或觉知联姻，爱或意愿就无法通过人的形式做任何事。第402节四，爱或意愿为未来的妻子，就是智慧或觉知预备房屋或洞房，整个受造宇宙及其每个细节之处都有良善与真理的联姻。这是因为善属于爱，真属于智慧，这二者在主内，万物皆由他创造。心与肺的结合如镜子般反映出该联姻如何存在于人内。因为心脏对应爱或良善，肺脏对应智慧或真理，见378到385节。通过心肺结合可以看出，爱或意愿 如何将自己许给智慧或觉知，然后与他婚配，也就是和他进入一种婚姻状态，爱将自己许给智慧，为他预备房屋或洞房，并基着感情将他结合于自己，以此与他婚配，然后和他在这房屋里过智慧的生活。若非用属灵的语言，实在无法充分描述其中究竟。毕竟爱与智慧，因而意愿与觉知，都是属灵的。诚然，属灵物也能以属世的语言表达，不过只能被模糊地感知到，因为缺乏对爱、智慧、求善之情、求智慧及求真理之情的认识。然而，爱与智慧或意愿与觉知之间的这种订婚与结婚，其性质可从他们与心肺的对应关系中所存在的相似性看出来。心与肺的情形类似于爱与智慧的，二者几乎毫无二致，只是一个属世，另一个属灵。因此，由心与肺明显可知，心脏首先形成肺脏，然后与它们联合。心脏在胎儿内形成肺脏，出生后与它们联合。心脏在自己的居所，也就是所谓的胸腔内完成这一切。心肺一起安扎在胸腔内，通过被称为横膈膜的隔离物和被称为胸膜的覆盖物与身体的其他部位分开，爱与智慧或意愿与觉知也是如此。第403节五，爱与意愿还在其人的形式中预备一切，以便爱与意愿能与智慧或觉知联合行动。我说的是意愿和觉知，不过要正确认识到，意愿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因为正是意愿携觉知存于大脑的最初成分中，也存于身体的延伸成分中，如此存在于整体及每一部分中，如前365到367节所述。由此可见，就人的本质形式而言，无论其总体形式还是各部分的具体形式，意愿就是人的全部，而觉知则是其伴侣。正如肺是心的伴侣，但愿每个人都不要将意愿视为脱离人之形式的某物，因为意愿正是人的形式。由此不仅看出意愿如何为觉知预备洞房，还看出他在自己的家，也就是整个身体中如何预备其他一切，以便和觉知联合行动。意愿以这样的方式为觉知做好预备，是为了使身体的一切成分与觉知结合，如同他们与意愿结合，或说是为了使身体的一切成分回应觉知，如同他们回应意愿。只有通过解剖学的研究，才能在身体内如在一面镜子或映像中那样看出身体的一切成分如何被预备来与觉知结合。通过解剖学的研究，可知身体内的一切成分如何被连结起来，以便当肺呼吸时，整个身体内的一切成分都被肺的呼吸驱动，同时也被心跳驱动。也可知心脏通过心房和右心室与肺相连，它们有继续延伸到肺脏的内在成分中。还可知全身的脏腑通过韧带和胸腔连接，如此连接是为了当肺 姑息时，他们既作为一个整体，也作为个体，各自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呼吸运动。因为当肺呼吸时，肋骨会扩展胸腔，胸膜张开，横膈膜下降，同时身体的所有下层器官，也就是从它们那里延伸下去，并通过韧带相连的部位，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呼吸运动中来，更别提其他事了，免得不懂解剖学的读者由于不熟悉这一领域的术语而在这个问题上陷入混乱。请教学识渊博者和解剖学专家，问问他们整个身体内的所有成分，从胸部往下是不是都被如此连接起来，以便当肺在呼吸扩张时，它们的一切成分都被驱动与肺同步行动。这一切清楚表明了意愿为觉知和人质形式的一切成分之间预备的结合之性质。只要深入探究各种连结，以解剖学的眼光审视它们，然后顺着这些连结仔细思索它们与肺的呼吸及心脏的配合，最后在思维中将肺脏转换为觉知，将心脏转换为意愿，你就会明白。第404节6，婚礼后的第一次结合是凭借求知欲，由此产生对真理的情感，用婚礼来表示人出生后的状态，即从无知到聪明，再由聪明到智慧的状态。此处的婚礼并非指全然无知的第一状态，因为其中没有出于觉知的任何思维，只有出于爱或意愿的朦胧情感。该状态是婚礼的第一步，人的童年时代是第二状态。我们知道，这一阶段有求知欲，又同凭求知欲学习说话和阅读，然后逐渐学习属觉知之类的事。毫无疑问，正是属于意愿的爱产生这一切，若非由爱或意愿产生，这是不可能的。人若深思熟虑，都会承认每个人生来都有求知欲，并因着求知欲汲取知识，其觉知通过知识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对真理的情感由求知欲产生，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人因着求知欲变得聪明时，便不再满足于求知，而是渴望就他所喜欢的主题进行推理并形成结论，无论这个主题是经济的、社会的还是道德的。当这种情感被提升至属灵物时，就变成对属灵真理的情感。婚礼的最初状态就是求知欲，这一点可从以下事实看出来。对真理的情感是一种升华的求知欲，受真理感染就是出于情感想要认识真理，一旦发现真理，就会出于喜乐之情沉醉其中。七，第二次结合是凭借对觉知的情感，由此产生对真理的觉察，对愿意以理性的内在视觉看待问题的人来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理性的内在视觉清楚可知，对真理的情感和觉察是觉知的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在一些人身上协调如一，在另一些人身上则不然。在那些愿意以觉知觉察真理之人身上，他们协调如一，但在那些只想知道真理之人身上则不然。还清楚可知，对觉知有怎样的情感，对真理就有怎样的觉察。 若拿走理解真理的情感，就不会有对真理的觉察；反之，若赋予理解真理的情感，就会有照着这种情感层级的对真理的觉察。理智健全者，只要有理解真理的情感，从不缺乏对真理的觉察。在前面已说明，人人都有理解真理的能力，这种能力被称为理性。八，第三次结合是凭借对看见真理的情感，由此产生思维。渴望知道是一回事，渴望理解是另一回事，渴望看见真理又是另一回事，或渴望真理是一回事，觉察真理是另一回事，思维又是另一回事。不懂心智运作机制的人只能隐约明白这一点，但懂得之人则看得非常清楚。前者之所以隐约明白，是因为对那些渴望真理又觉察真理的人，这些运作在思维中是同步的，并且同步时是无法区分的。当人的灵在身体内思考时，他的思维是很明显的，尤其当他与别人共处时。但是当他渴望理解，并由此进入对真理的觉察时，就会处于灵的思维，也就是默想。实际上，这种灵的思维会降至身体的思维，不过是进入默想的思维，因为它在身体思维之上，并从它下面的记忆俯视思维的一切，由此得出结论或提供证明。不过，对真理的真正喜爱，仅被感知为一种来自某种快乐感受的意愿之动力。这种快乐感受存于默想之内，是默想的生命所在，只是很少被注意到。从这一切可以看出，这三者，即对真理的情感、对真理的觉察、思维，通过爱依次相随，它们只存于觉知中，一旦它们结合，爱就进入觉知。这时他首先产生对真理的情感，然后产生理解他所知之事的情感，最后产生在身体思维中看见他所理解之事的情感。因为思维无非是内在的视觉，的确首先显明的是思维，因为思维是属视心智的能力，但是由对真理的情感产生对真理的觉察，再由此所产生的思维是最后显明的。该思维是智慧的思维，而第一种思维是来自记忆，凭属视心智的视觉所见的思维。爱或意愿，在觉知之外的一切运作，都与对真理的情感无关，而是与对良善的情感有关。第405节，来自意愿之爱的这三者，即对真理的情感、对真理的觉察和思维，在觉知中依次相随。理性之人的确能领悟这一点，然而却不十分清楚，所以无法确认到信的程度。由于意愿之爱通过对应与心行动如一，觉知之智慧与肺行动如一，如前所述。所以在上一节关于对真理的情感、对真理的觉察和思维的说明，再没有什么地方比在肺及其结构中看得更清楚，证实得更充分了，故必须简要阐述这些事。出生后，心脏将血液从右心室排入肺，通过肺后又将其排入左心室，从而打开肺脏。心脏通过肺动脉和肺静脉完成这一过程。肺有很多支气管分支， 最后终止于小肺泡，肺脏将空气冲入这些小肺泡，从而进行呼吸。环绕支气管及其分支的是所谓的支气管动脉和支气管静脉，它们由奇静脉或腔静脉和主动脉产生。这些动脉和静脉有别于肺动脉和肺静脉。这些事实清楚表明，血液通过两条路线流入肺，也通过两条路线流出肺。
这使得肺的呼吸频率不同于心跳。
众所周知，心的交替运动与肺的交替运动并不一致。由于心肺与意愿觉知存在对应关系，如前所述，并且因着对应产生的结合，使得这一个随着另一个行动，所以通过血液从心到肺的流入，能看出意愿如何流入觉知，并完成刚才对于真理的情感和觉察，还有思维所述的一切。见404节，他们的对应关系已将这一点以及很多与他们相关且三言两语无法说清的其他事揭示给我。既然爱或意愿对应心，智慧或觉知对应肺，
那么可知
肺中的心血管应对应对真理的情感，肺支气管分支对应源自这些情感的觉察和思维。若通过这些开端探究肺的所有组织，然后与意愿之爱和觉知之智慧做以类比，就能明白前面404节所述，如同透过某种印象看到一样，因而在信中得到证实。但是由于只有少数人了解有关心肺的解剖学知识，并且以未知的东西进行证明，会导致模棱两可，所以我不再进一步类比论证。